提多是保罗所带领的真儿子，提多是外邦人归正的好例子。提多书有着保罗对教会各个年龄层的提示，提多书有着保罗对传道人最清楚的指示。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继续带领我们来研读值得你我细细品味的提多书。
提多书第六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提多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在提多书第三章，这提多书的最后一章里，保罗提到了信徒在世上的处世之道。保罗先以弟兄姐妹如何对待政府这个议题先开始，接着保罗由上而下，那么面对世界上的人，基督徒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其实有一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真的，与人相处诚非易事，真不简单。与非信徒相处更是不容易。但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说，其实我们与其他人相处，特别是非信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原和他们没有两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不过比较幸运，因着上帝的恩典，以及在耶稣基督还有圣灵里，我们得着了重生和更新，我们得以称义，可以成为神的后嗣，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是幸运的一群。面对这一群看起来暂时不幸运，看起来暂时可怜的非信徒，信徒们需要拿出爱心，需要留心行善，使他们也能够借着我们而得到这救恩的好处。以下我们就来看提多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提多书第三章一到二节，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里对提多的劝勉是，你要提醒众人。提醒这个希腊文在原文当中的时态是现在式，语气是命令语气。在希腊文当中的现在式不是表达现在这个时候发生，在希腊文当中的现在式所表达的是一种状态，这个状态是继续不断的状态。也就是说呢，保罗要提多，保罗以命令的语气来告诉提多，要继续不断的来提醒众人，做什么呢？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这各样的善事指的应该和上文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基督徒要随时随地的做一个知法守法、与政府合作的好公民。基督徒，当你信主之后，你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你是天国的公民，另外一个身份是你是地上的某一个国家的公民。而保罗告诉提多说，我们不止 信主之后，上一回所提的，好像一个移民的过程。我们需要认识神国的道理，我们需要讨神的喜悦。同样的，基督徒在地上应该要做一个好公民。因此，基督徒在社会上应该是最奉公守法的，绝对不抵抗缴税，而且所有的交通规则、民法、刑法，我们都乐意来遵守。第二节，保罗也提出具体的行动，如何来顺服做官的，怎么样叫做顺服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呢？第二节，首先保罗说，不要毁谤，原文直接翻译叫做毁谤无人，没有毁谤任何人。当然这个人在上下文当中来看，指的就是做官的，指的就是掌权的。我们在社会上不要去毁谤在上的官员，在上执政掌权的，也不要怎么样呢？不要争竞，争竞就是与人家争吵。我知道许多弟兄姐妹到一些政府机关去办事，常常习惯和人家吵架，觉得反正大声嘛，大声就有效，吵架呢，一哭二闹三上吊，人家才会理你。但保罗的提醒是怎么样？不要毁谤，也不要争竞。不要争竞，就是温温和和的待人接物，不要与人争吵。再来，第二节说什么呢？说总要和平。总要和平的这个和平呢，比较特别，它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那个 Eirene 那个希腊文翻译作平安。在这里的和平这个字，它在希腊文里面读作 apeke。 apeke 这个字呢，它可以翻作温和，也可以翻作和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很难翻译，而在希腊的古典文学里面，亚里斯多德曾经解释这个字，怎么解释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亚里斯多德描绘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能够宽恕人的过失，能够体察制定法律者的原意。我再说，这里的和平的意思是能够宽恕人的过失，能够体察制定法律者的原意。比方说好了，比方说可能执政掌权者做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决定，但是你能够宽恕他，能够原谅他。很多人是用抗争的方式，很多人是一辈子仇恨政府，选择饶恕。此外，刚才我也说过，和平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是你能够体察那个法律制定者的原意。比方说，德人开车好了，我开车就遇到红灯啊，我就闯红灯啊，我看到没有人就闯了红灯，结果呢被警察拦下来，就开了一张罚单给我。开了之后，我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的反应可以是，哎呀，真倒霉啊，这一回呢被这个警察给抓到了。 胃可以反映什么呢？哎呀，其实呢，制定这个法律不要闯红灯，他当初制定的原意就是希望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希望保护我的生命安全。所以呢，这法律对我是好的，而我今天自己不小心自己闯红灯了，还好没有发生事情。透过这个处罚，这个惩戒，我能够引以为警惕，这就是和平的意思。第二节又说什么呢？向众人大显温柔。向众人大显温柔，这句话可以直接翻译作对所有的人表现出所有的温柔来，对所有的人表现出所有的温柔来。你可以听得出来，在这句话里面出现了两次所有，对所有的人表现出所有的温柔来。为什么呢？这不是罪字，而是要强调，强调对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不管是在上位的还是平民老百姓，不管他是好的官还是坏的官，我们都能够表现出谦让礼让，一个细心温柔的态度。总括来说，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要基督徒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不会与国家政府执政掌权者冲突。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主那一刻，他就应该要决定做一个地上国家的好公民。我想若是每一位信徒都是如此，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欢迎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儿童的工作，看到一些儿童一把鼻涕，然后身上乌漆八黑的，常会觉得不想爱他，不想照顾他，不想服务他。但话说回来，又想到其实自己以前也和他一样，小的时候穿个开裆裤，然后流着鼻涕，然后身上脏兮兮的。但曾几何时，当我干净了，我却回头看跟我有同样遭遇的人，我却用高人一等的眼光，或是不愿意接近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同样的，保罗也告诉提多说，我们在这个社会相处，基督徒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与这些世俗化的人有着天壤之别。基督徒要和这些非信徒相处，实在是很不容易。可是保罗在第三章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这几个字很重要，我们从前也是。保罗的用意是要基督徒去回忆一下在自己信主以前的那一种不好的、那种恶劣的那种景况。推己及人，从这个起点来推己及人，比较容易接受对方，比较容易同理对方。而第三节之后，保罗一连用了许多是信徒信主前的光景来勾起 他们的回忆。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什么是无知呢？无知就是对于属灵的事物一无所知。悖逆，什么是悖逆呢？悖逆的对象是神，就是不认识神。受迷惑，什么是受迷惑呢？意思是被欺骗，被引导到一种错误的方向。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什么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宴乐呢？有一个学者说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人满足于私欲的时候，他们便得着享乐；当人们追求享乐的时候，他们便得着私欲。换句话说啊，在不信主以前，我们追求世界的价值观，不管是名、利、色也好，我们享受在那种追逐的快乐里面。接着，经文继续来形容信徒信主前的光景，常存恶毒嫉妒的心。在这里，常存这个词儿，原文是活着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在不信主以前，我们有很多不好的动机，仇恨别人，谩骂别人，甚至在心中嫉妒别人。接着，保罗说，是可恨的，可恨的意思是我们心中充满了怨恨，可能是对执政掌权的，可能是对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充满恨，充满不满，又是彼此相恨。不只是我们心中充满恨，而且我们是彼此相恨。保罗用了这七项的所谓信徒信主前的光景，借着这种回忆来提醒基督徒，当我们看到社会当中许多不信主的朋友，他们的劣行，他们的恶意的时候，不要去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从前也是这样。第四节，但这个字很重要，表达与上节的一个对比。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虽然我们从前是如此，可是当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恩典，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原来保罗的基督教伦理学是根植于神学当中的救恩论。我们得救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神的怜悯。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社会上的罪人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好像一艘大船发生船难，我们通通落在大海里，而我偶获一个救生圈，我得救了。当我在看没有得到救生圈的那些人载浮载沉，我不会觉得他们活该，我不会觉得他们那个挣扎的面目可憎，反倒我觉得可怜他们。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可以得到那救生圈。第五节的下半段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什么叫做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呢？在实际的层面，保罗指出了神救我们的两个机制。一个机制是重生，重生原文是新的创造，也就是神救我们，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新的创造，创造出新的个性，创造出新的品格。创造是使无变有的意思。我本来没有爱的，因着信主，神把爱给我。我本来是铁石心肠的，因着信主，神把怜悯给我。什么叫做借着重生的喜呢？这里喜的意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表达，一种寓意，就是洗干净。重生的喜就是我们的生命被神洗干净，而那个生命就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另外一个意思是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洗，就是所谓的水洗、洗礼。当信徒信主之后，我们就受洗，而受洗常常伴随着圣灵的工作。受洗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人生，而圣灵也在我们新的人生当中来工作，做那创造的工作，使无变有。第二个词是圣灵的更新，而这圣灵的更新也是解释那重生的喜，是相同的意思。我们生命可以得着更新，是因着圣灵的缘故。因此，当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得到上帝的怜悯，神不是袖手旁观，他依旧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第七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因着神的怜悯信主了，也借着圣灵在信徒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们可以得着重生，我们可以得着洗涤干净，我们可以得着更新。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得着了一个宝贵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透过三到七节来提醒信徒，要用不同的眼光，要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来面对社会当中的污秽，千万不要自命清高。最后，提多书三章八到十一节是一段最后的劝诫。第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保罗在第八节再次提醒提多说，信主的人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也就是你一生当中你需要热心而且专注在善行上面。原来善行是我们人生的首要任务，但基督徒有的时候过度怕好像用功德去换救恩，以至于怎么样呢，就忽略了把善行当作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人生的首要任务。我记得童子军需要日行一善，也许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彼此提醒， 我们每一天想一想，我们是否日行一善呢？如果连一善都没有行，那我们真是，不要说我们是基督的军队，我们连童子军都不如。第九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在这里保罗告诉提多要远避，远避的意思是逃避。逃避什么呢？无知的辩论。无知的辩论原文是愚蠢的争辩，不要跟人家争辩。还有什么呢？家谱，家谱的空谈，原文只有家谱两个字。可能有一些假教师在传递某某人的家谱有优良的传统等等的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祖先的德行或是祖先的犯罪对你不能占有决定性的影响，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保罗在第十节最后特别提到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这样的罪是很严重的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也特别提到分门结党的，有人说是属基法，有人说是属保罗，更有人说是属基督的，分门结党。而在保罗的概念里面，那就是在分割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晓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你却又在做分割基督身体的事，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你明白真道？怎么能够说你信主呢？我想这也是给在教会当中分门结党的人很大的警戒与提醒。